愿咱们平安。这个周末，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去参加本地区华人联合退休会。今天早上他们在那边也是有敬拜的时间啊，盼望神祝福他们在那儿聚会。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我想我们已经报告好几个礼拜，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主日敬拜有比较大的调整啊。现在是10点钟开始，下个礼拜开始什么时候开始？9点半啊。对，希望9点半大家能够准时到教会来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神，非常感谢神，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神的供应，有没有更多的同工出来一起来服侍特别是没有下个礼拜开始有小孩子的每个礼拜的单独的敬拜也是感谢说神感动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出来来做这样的服侍。还有包括媒体的同工我们有些新的同工一起来参与，包括带敬拜的，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就是英文堂也可以到这边来一起来用这个更好一点的地方设施来敬拜赞美神。盼我们这样的调整呢，能够是不是做形式的调整，而是从我们整个的心里面有改变，让就是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是成为神更美好的灯台，让福音更加广传。假如有人问你说你想有什么样的人生，你会怎么回答？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好回答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可能想的都不太一样。那对快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假如有人问你，你如何看你自己的人生，你会怎么回答？我想我可能每个人想的也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这一生的话呢，感到非常满足。有人说我这一生的话呢，充满了一些坎坷、挣扎；有人说我一生里面有好多遗憾等等。那在我自己的人生里面呢，我曾经有很多不同的梦想以前可能有人听说过。那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呢，我曾想当一位什么，一个飞行员就是那个战斗机的飞行员。那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大学，我想当一位医生，结果。填志愿的时候报了8个医学院，最后呢被一个农学院给录取了，结果也没成那后来想当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也没实现。后来改为学统计，想成为一位精算师，结果梦也没有成真。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梦想？梦想是让自己有那个身份地位。有所改变，说是让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让自己能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让别人可以羡慕我。但是呢，事情的发生呢，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历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就被神彻底改变了。那被神改变以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新的人生？那如何去对我们这个人生有什么期待？在地上的时候，我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过？我们应该如何过？那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开一段经文来看看使徒保罗他的人生看看他的人生对我们今天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那是跟圣经里面其他的人物，很多人物很相似。那么保罗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是。可以说，在新约时代呢，也就是耶稣基督以肉身第一次来到世上之后，对福音传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那神借着他呢，在圣经里面留下13卷书，让他把福音传向外邦人。那也是在各地建立教会、栽培主的门徒。那保罗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们看一下他的人生是如何改变的。他的改变人生，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人呢，有什么样的启发？也要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那我们自己的人生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如何被神做调整？盼望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被神去使用。那今天我们要开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1到31节，经文比较长，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到第20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9章第1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而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儿，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素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十一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这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盼望正是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把我们心里所有的疑惑拦阻全部拿走，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由运行，来帮助我们，来引导安慰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讲，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什么叫仍然？仍然就是什么以前做过的事儿，那现在呢还在继续做。那这里告诉我们，扫罗呢他去见大祭司，那这里他讲什么？他口吐凶杀的话。什么叫口吐呢？口吐恶言，口吐就是他用的是现在进行时，现在进行，他是就像呼吸一样，在每时每刻在不断的在讲这种恶言来攻击主的门徒。那我们知道扫罗第一次迫害主的门徒在什么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地方，那里记载，当众人用石头打死提反的时候，扫罗就在边上帮别人看管衣物，他非常喜悦众人所做的。那么史蒂芬被杀以后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遭遇了大逼迫，弟兄姊妹被迫分散到各地啊。那么扫罗呢，就跟着到各地去继续迫害主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当时说弟兄们，教会弟兄姊妹被迫分散以后，那扫罗呢到处继续残害神的教会，到人的家里面把人抓来捆绑，下到家里下到监狱里面。那扫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权力是来自大祭司啊。那第九章第一节这里最后一句话说，扫罗去见大祭司，他去见大司的目的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要文书从大祭司那里去要抓人的命令。他有了那个命令以后，就有了权柄他就可以到处去捉拿主的门徒。 那扫罗呢？当时不仅在耶路撒冷和周围的地区在什么迫害、残害教会，他第二节接着告诉我们什么？他带着大祭司的这个命令到哪里啊？到了大马色，到那个地方去什么捉拿信奉这道的人？这道是则是什么道？就前面也讲过了，前面第八章那儿讲过的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大马色呢，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以前呢就是在叙利亚的境内，那现在还在叙利亚国的境内，是它的首都。那大马士革距离耶路撒冷差不多有200英里的路程，那扫罗竟然是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抓人，还要把他们捆绑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可见当时他对他所信奉的、所持守的是多么的狂热。那他自己也描述过，他在使徒行传22章那里对自己有些描述。啊，使徒行传22章的第3和第4节，扫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捉拿下监。”那在这里呢，扫罗的名字成了保罗。在那个时候呢，那他的生命早就被神彻底改变。那是他认识主以后，大概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那是他第三次宣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犹太人和罗马兵丁所讲的话啊。这里非有点讽刺哈、啊。以前是扫罗是什么？他是逼迫主的门徒，那后来是为了主的缘故呢，被犹太人反而来逼迫他。那在使徒行传22章那里呢，扫罗为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他曾经是一个在著名的律法师加马列手下呢，接受严谨的他们啊关于律法的教导啊教育，热心的侍奉神。那从服侍的态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扫罗他的态度非常的狂热啊，非常的热心，他竟然愿意长途跋涉呢，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抓人，并且把人又从那么远的地方又带回来。所以从热心的角度来看呢，没有人可以跟扫罗相比啊。当然他的热心呢是什么？是与神悖逆的热心，是跟神为敌的那种热心。那回到第九章这里，当时扫罗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还在处在罪的捆绑里面，被罪辖制。但是他需要什么？需要神的光照，他的生命需要神的怜悯，他需要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扫罗生命就会被神彻底改变啊，他要经历他人生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也是他为自己所顶撞神犯的罪所要承担的代价啊，他要经历神的管教。那在下面一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3节这里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有发光，四面照着他。当时扫罗正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天上突然什么有光，四面照着他。我们知道天上本来就有光，有太阳光会发出，那这里的光呢，绝对不是一般的太阳光啊，不是太阳所发出来的光。你想想看，我们平时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都是从几个方向照过来的？从几个方向？从一个方向，对不对？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都是从一个方向照过来。这里说这个天上的光是怎么照的？是从四面照的。保罗是环绕整个的那个光呢，是环绕着保罗身上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是属灵的，这是什么？属灵的光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光。耶稣基督的光从全方位的四面照到保罗身上，把他照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遮拦，所有的污秽污垢全部被看得很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基督的光呢，要将扫罗呢从黑暗里面，要把他带到光明里面去，要让他的生命被彻底改变。那像扫罗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话呢，都需要神的特别的光照。在信主以前，我们跟他一样，也是什么？也是在黑暗里面的，我们是被罪捆绑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光把我们给照亮了。 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到他的光明里面。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光呢，耶稣基督的光常常来照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常常被过犯所胜，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充满污秽肮脏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光，需要耶稣基督的光，常常不断的来从四面来环绕来照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的每个角落都被能够照明啊，被他照亮，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那天上的光从四面照在扫罗身上，有什么事情发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九章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强光从四面、从周围全方位的照在保罗身上。那扫罗，他就突然什么？突然倒地，并且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这里有两次叫他的名字。那在圣经里面呢，当一个名字被重复叫的时候，有它非常特别的意义。那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过好多次。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方面要引起听的人的特别的注意，另外一方面呢，表明这个事情呢是非常严肃的啊，非常严肃。所以在这个地方，声音啊，有个声音叫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第一次啊，扫罗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的质问他，他没想到啊，没想到突然会有声音在从天上下来对他这样讲话，并且说他是在。什么在逼迫对他说话的人？那么当时扫罗是怎么反应的？讲话人是谁？这里怎么说的？第九章的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扫罗在这儿呢，讲了一句听起来非常矛盾、自相矛盾的话，是不是？一方面他称呼那个讲话人是什么？是主，这里的主呢是主宰，是神。另一方面呢，他又问讲话人：“你是谁？”所以当时呢，扫罗呢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恐惧，不知所措。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跟他讲话人不是别人，是主耶稣自己。那主耶稣直接的了当的告他：“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那这里没有记载扫罗具体是如何回应。如何回应耶稣的这个回答的？当时他一定是被吓坏了那么之前呢，扫罗一定多次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他也知道他的门徒呢到处在宣讲他的名，一直在告诉人呢，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所以在扫罗想不到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亲自向他显现那从圣经记载看呢，之前。扫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没有亲自见过耶稣，那么他如何在逼迫过耶稣呢？虽然说扫罗没有见过没有见过耶稣本人，但是呢，他一直在迫害他的门徒，迫害主的门徒就是在迫害耶稣自己。当时扫罗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他后来他再清楚也不过了，因为他明白了，他之前一直在迫害神的教会。说在那个后来在以弗所书那里，他告诉我们，他也讲得非常清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继而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身体，耶稣基督身体就是教会，那迫害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在迫害耶稣自己。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呢，主耶稣对扫罗讲话还没结束。第九章第六节，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耶稣呢让扫罗起来进城去，就进到前面大马色，告诉他呢在那个地方会有人向他转达当做什么事儿那么当时同行的人是什么反应呢？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所以跟扫罗同行的人都在那里发愣，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他们讲不出话的原因是什么？明明是听到有人说话，但是就见不到人。另外的话，他们看到扫罗当时是突然倒地，一定是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平时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扫罗，在那个时候竟然瘫软在地下，一定让这些人感到震惊啊！那使徒行的第九章第八节这里说，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看不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也看不见，竟然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一定是他没有料到的事情啊，会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吃惊，会让他在神面前能好好思考，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他的肉眼看不见了，但是在那一刻呢，他的属灵的眼睛被神要打开了，因为眼睛看不见了，所以他只能要请人带路啊，带他往前行，带他进了大马色。那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啊，扫罗成了瞎子以后呢，三天不能看到任何的东西，显然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啊，是神给扫罗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一个处置。那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是让他要谦卑下来，让他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思考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在干什么。本来眼睛是可以看见的，竟然有三天的时间完全看不见东西，不要说三天了，也就三个小时，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看不到任何的东西，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非常可怕的事情。再说呢，扫罗当时他并不明白，他以后他的眼睛是不是还可以再看到。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自己眼睛看不见以后有什么反应？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他也不吃也不喝，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一定在神面前在那儿好好的反思。他会想，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神大发热心，为神忠心服侍，怎么变成了今天的光景？我怎么成了与神为敌的人？他一定是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在改变，他的生命在被神更新。下面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情，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什么是当下？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什么？扫罗进大马色城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在异象中见到了神，见到主，主对他讲话，他叫他的名字，听到被呼叫以后，亚拿尼亚说什么？主，我在这里。很显然呢，亚拿尼亚非常清楚，当时是主对他讲话，所以从他回答来看呢，他平时什么是一个非常警醒的心，他随时在什么在预备听神的吩咐，随时在预备被神使用。那亚拿尼亚只是一个一般的门徒啊，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记载，他只是一般的门徒，但是呢，他随时他准备着被神使用。当一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马上就准备好了，就马上要准备被神使用。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每个人啊，对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信主以后，神也会常常来呼召我们去啊做一些事情，他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他会借着圣灵来感动、来引导我们。问题是，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他呼召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随时听候？会不会像亚拿尼亚一样，一听到神的呼召，我们马上回应呢？那神要让亚拿尼亚做什么？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一、十二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在异象里面，主吩咐亚拿尼亚往直接住在直街上的犹大家里去访问一个从大树来的人，他的名字叫扫罗。那在这里的经文说呢，主对亚拿尼亚讲话的时候，那扫罗呢正在犹大的家里面祷告， 并且在异象中看见亚拿尼亚，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呢，会来按手在他的身上，要来开他的眼睛。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让亚拿尼亚和扫罗两个人在异象中同时可以看到对方。那为了成就一件事呢，神的灵在同时带领改动两个人，神在同时与两个人讲话。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非常的也非常的要什么？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我们也非常的好，非常好的提醒。怎么说？假如有人对你讲，有人来对你讲，他说什么？圣灵感动我，让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反应？对这样的事情要非常小心。假如圣灵感动他，也会感动你，因为什么？这个事情跟你有直接关系。所以圣灵在吩咐我们、带领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只说给一个人说了，让另外一个人来转告你。所以对这件事情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去盲从。当时亚拿尼亚对神的对神呼召的反应是什么？第九章第十三节这里说，亚拿尼亚怎么说？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很显然，亚拿尼亚早就听说了这个扫罗这个人，对不对？他之前所做的扫罗的坏名声已经是传遍了四方，已经传到了200英里之外的大马色。所以在那个时候，很显然亚拿尼亚心里面非常害怕，他怕扫罗。当心里惧怕的时候，亚拿尼亚呢在主面前如实的陈述，他把心里的担忧、这种惧怕如实的一五一十的在神面前述说。我们知道亚拿尼亚是一般的门徒，他也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再忠实也是什么，心里也会有惧怕的时候，也会有担心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呢，来述说，来告诉神他心里面的难处。那我想的话，在这个时候他也他这样所做的话，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心里面会有疑惑，我们会有恐惧，我们会有担忧，我们会沮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心里的想法呢如实的跟神说一遍，我相信神一定会安慰我们，一定会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亚拿尼亚呢害怕的时候，神是如何神如何安慰他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十六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许多的苦难。”主在亲自安慰亚拿尼亚，让他尽管去，不要惧怕，并且告诉他呢，扫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呢宣扬主的名，来为他做见证。那这里首次提到了神会差派扫罗到外邦人中去传扬他的名，因为主的缘故呢，扫罗以后要会受很多的苦。那相信得到神的安慰以后，亚拿尼亚呢，就他心里的惧怕就已经不在了，已经被主拿走了。首先在第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蛇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得到主的安慰以后呢，马上去了扫罗所住的地方，进去了就按手为他祷告。除了按手为他医治以外呢，亚拿尼亚把从主领受的话语都如实的告诉了扫罗。那在这里呢，亚拿尼亚呢称扫罗为兄弟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什么？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已经成了神家里的人。一个曾经大发热心与神为敌的扫罗，得到了神的怜悯，让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的生命被神彻底改变。所以亚拿尼亚呢告诉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呢， 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他派我来医治你，让你能看见，并且让你充满圣灵。那么这里的圣灵充满的是什么？就讲了让他接受圣灵，来被圣灵掌管。亚拿尼亚呢，为扫罗按手祷告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十八节这里说，扫罗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亚拿尼亚呢为扫罗按手祷告以后呢，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扫罗眼睛上有东西像鳞片一样脱落下来啊。那么这鳞片的话，是讲了一层东西啊，一层东西呢从他的眼睛上掉下来，结果呢他就可以看见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扫罗不仅他的肉眼的眼睛得了医治，更重要的是他属灵的眼睛被神彻底打开。那扫罗在黑暗里面摸索了三天，在那三天里面，他一定，上面也提到过，一定在神面前呢安静思考、反思他这一生到底在做什么。就像先知约拿一样，先知约拿呢背叛神啊，不听从神的吩咐去传福音，而被神呢放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他约拿在鱼腹里面的时候，在神面前做什么？呼求祷告，认罪悔改。我相信扫罗呢，在那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定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反思自己的人生，这一生到底在做什么，到底在忙什么。那之前的扫罗呢，自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自以为在忠心服侍神，但是后来他发现，竟然一直在与神为敌。一直在破坏神的功，残害教会，破坏弟兄姊妹啊！所以扫罗的眼睛被医治以后，他接受了亚拿尼亚为他举行的洗礼啊。从那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了主，愿这一生要被神来使用。使徒行传第19章19和20节，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吃过饭以后呢，扫罗身体就变得健壮了。保罗有几天没吃饭了，三天没吃饭了啊，他三天之内他不吃不喝。那么现在既然是神已经赦免饶恕了他，既然他已经得到神的医治，他现在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就可以用饭了啊。所以扫罗被神光照以后呢，他的生命被彻底翻转，从此呢他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他的身心都被神彻底的医治。那这里讲，在大马士他又给门徒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待了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是什么？他刚刚悔改归主，就开始在各会堂里面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就开始传福音。当时大马士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会有很多的会堂，所以扫罗呢就走遍各会堂，开始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啊！他刚刚悔改归主，就在为神做见证。那扫罗以前是迫害主耶稣的人，是迫害啊门徒的、迫害教会的人，现在是公开来宣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是救主弥赛亚。那那些听的人啊，在大马士那些各会堂的人听了以后都是怎么反应的？使徒行传19章21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啊，在大马士城里面听到扫罗在这儿传讲耶稣的人呢，都感到非常惊奇，并且都非常怀疑，因为他们都听说过扫罗之前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儿，都知道呢他一直在迫害主耶稣的门徒，现在竟然又来到大马士呢，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那些人，他们的反应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在转眼之间呢，扫罗的生命竟然完全不一样了，完全变了。那扫罗有没有受了那些人的影响呢？使徒行传19章22节，这里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里有个转折是但是啊，但是，那么扫罗越发有能力与大马士的那些犹太人辩论，并且把他们给驳倒。那这里的讲的这些犹太人呢， 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以前呢，扫罗是跟那些人是一伙的，现在呢，给他们辩论，告诉他们耶稣呢就是他们在等待的救主弥赛亚。这里说呢，扫罗向那些人证明啊，证明他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什么是证明？我相信扫罗一定是告诉他们他自己的经历啊，一定是告诉他们旧约圣经关于基督的预言都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啊，一切的预言呢都指向了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那位耶稣。你说那些人会服气吗？22和25到25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来。那么听了扫罗传言了以后，那些人完全不同意啊，他们会认为呢，扫罗背叛了他们，因为他们以前是一伙的啊。结果呢，这些犹太人呢，就像没有认识神的犹太人，要一心要杀害啊扫罗，但是他们的计谋呢，被扫罗知道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罢休，竟然是在昼夜在城门口在守候，要准备捉拿扫罗，要把他杀害。那么那个计谋也被啊扫罗和门徒们知道了，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大马士的弟兄姊妹呢就把扫罗从城墙上呢给垂下去，让他啊离开了大马士。那有人会问，在受到逼迫的时候，那啊扫罗为什么又没有留下面对那些逼迫，而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又偷偷溜走呢？像前面啊，在前面的神已经借着亚拿尼亚告诉扫罗，以后啊他要做的事情，他有重要的使命，他以后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现在还没有机会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啊。当时扫罗一定非常清楚神的心意，一定非常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啊没有说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而是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继续传扬神的福音。使徒行传第九章第26、27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从大马士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扫罗没有去见大祭司，他本来应该去见大祭司的，而是去找那个主的门徒，想与跟他们结交。那些门徒怎么反应的？他们敢跟扫罗结交吗？敢跟他交往吗？那之前呢，扫罗是到处在抓人，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士，在各地抓主的门徒啊，把他们带回的给大祭司。那么现在呢，刚从大马士回来，还想跟门徒们交往，门徒们怎么反应啊？他们都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不相信他已经认罪悔改了。门徒们有这样的反应是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当时扫罗的名声已经是臭名昭著，对不对？已经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不久以前呢，还参与了杀害史蒂凡的事情。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的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他的名字叫巴拿巴。他跟其他人是啊不一样，他愿意接待扫罗，并主动带他要去见使徒们。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巴拿巴这个人，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提到，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同心合意来分享自己的财物，那巴拿巴呢也是把自己的家业卖掉，奉献给教会，然后弟兄姊妹来使用。当时使徒们称巴拿巴，给他有个名字叫劝慰子。他是很善于鼓励安慰人的人，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愿意接纳人，啊，非常愿意接纳人的人。所以别的门徒们当时都怕扫罗，都不相信啊，不相信扫罗是主的门徒。但是巴拿巴呢，他愿意接纳他，愿意去接近他。当他了解到扫罗的生命已经被神彻底改变，那就主动的要带他呢去见十二使徒，并且把啊，他在遇到耶稣的经历，以及到在大马色传福音的这样的事情呢，都去告诉使徒们。那使徒们会相信巴拿巴所说的吗？使徒行传第九章28和29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很清楚，其他的使徒们还有门徒们都听了巴拿巴所说的，他们接纳了扫罗。这样呢，扫罗就跟他们在一起，有段时间一起来往啊，并这里告诉我们，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啊，又在回到耶路撒冷又是放胆传道，同时呢，跟那些讲希利尼话、希腊话的人呢，那些犹太人在那辩论。那你想，扫罗跟他们辩论什么？这些是啊，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当时一定是不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基督，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呢，也跟他们辩论，也告诉他们，啊，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他们在等待的救主基督。那些人辩不过扫罗呢，他们就又要想杀他。那么《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去大树啊，往大树去。那么教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把扫罗送到该撒利亚。那从该撒利亚呢，又把他啊送到大树去。表面看起来好像扫罗又跑了，对不对？又逃离逼迫了。但是呢，不是这样的。那大树呢是啊扫罗的老家。当时那个地方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地方，那扫罗回老家做什么去了？不过就两件事，第一是什么？继续在家乡传讲耶稣的名，传讲福音的好消息。我们知道，如果在老家，在自己老家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对不对？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传福音，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我相信啊，扫罗回去再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第二，他回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他在那儿预备自己，在等待神下一步的带领，下一步的护照。那从扫罗啊到大树，一直到他第二次再出来，在别的地方服侍呢，中间过了很长时间，可能有八年、十年的时间。那在那期间发生什么事儿？圣经没有具体的记载啊，没有特别的记载。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虽然教会面临一些逼迫，但是呢，神的福音呢被广传啊，整个的那些地犹太啊、加利利还有撒玛利亚地区，所有的教会都被建立啊，弟兄姊妹都经历了来自神的中平安喜乐，他们都凡事敬畏神。啊，被圣灵安慰，说信主人呢越来越多啊，神的教会越来越兴旺。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那从扫罗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扫罗的改变的人生呢，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你看扫罗啊，以前的曾经什么？曾经是非常火热，非常执着，但是他的火热，他的执着都是啊。什么与神为敌的，没法让他得到他所期望的。他的火热呢，他的热心呢，让他变得头破血流。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跟神国没有关系。但是神怜悯领导他，神的恩典领导他，让他的生命被光照，被彻底改变，让他从黑暗里面，从罪的辖制里面被带到了神的光明的光明啊光明国度里面，说他有了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那被神改变以后，扫罗开始过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不同人生。他马上就去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去到处传扬福音的好消息。他想让更多人能知道这个好消息，让更多人从罪里面，罪的辖制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我想神怜悯我们每个人，怜悯他光照了我们，他把我们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也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同样的从罪的辖制里面，从黑暗里面被带到了神的光明里面。那么得到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如何过生活，如何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需要常常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像扫罗一样，愿意谦卑下来，愿意被神来使用，是否每一天就愿意去过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人生？是否愿意就是 啊，那个用各样的机会，像扫罗一样，不管在哪里呢，去放胆传耶稣，放胆跟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扫罗他的人生的改变来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扫罗曾经在你面前狂热，但是他做的一切都是与神为敌的，都是与神国没有关系的。我们也看到他生命改变以后，愿意谦卑下来，被你来使用。天父帮助我们今天的人，也提醒我们，我们以前也曾经也是在黑暗里面的，你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让我们好好的思考，在世上这段时间，我们如何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这是盼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有个愿意的心，被你来调整，调整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真是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被神来使用，像扫罗一样，愿意放胆去宣扬我们所得到的。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好，大家请坐。
好，下面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没有？我左边有没有？没有。右边？哎，没有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消息和代祷啊，请大家继续为在台湾校园做学生工作的何马可夫妇啊，为他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第二项是这个 VBS 这个暑期 Bible School 是8月21号到25号，五岁到6年级，从9点到3点钟，中间有午餐，那请大家小孩子积极报名哈，父母给预留时间来参加，那跟我们周华师母报名。下一项就是中英文轮流使用大堂，下个礼拜，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个礼拜是9点半开始，不是10点了，所以要早一点，早半个小时起床啊。然后呢11点以后呢就是主日学啊，请大家把时间安排好啊，把时间安排好。那么我们在大堂的这个班，这个Sunday School，就是我们那个要搬到楼上去，所以大堂要用英文部要用了，对不对？那大堂主日学呢就要搬到楼上去，再搬到楼上那个大教室去，就现在佳音组的那个查经的那个教室。 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在参加大堂主日学的啊弟兄姊妹呢，你记得11点就上楼上去上主日学，其他的都没有变。好，第五项就是英文群目的，这个已经在这个我们消息带导里面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也不特别讲了。希望大家呢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啊，给我们英文部找一个适合人心意的啊这样一个牧师，能够适合我们教会。好，那今天的消息带导就到这里，大家默祷之后呢，参加各自的主日学。